就观点需要博弈，规则需要博弈，大家的利益分配需要博弈，
去真正做到平等和尊重，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精英。
就还是利用好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去好好的去给人类做贡献。
您现在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Podcast， 来自新西兰，面向全球华人，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贫穷的本质》还有《精英的傲慢》这两本书的主持人，文静和梁超，来一起去分享。那两位主持人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姓名、职业，然后最近在读什么书，或者你喜欢的读书的类型。
好，大家好，那我先开始。我叫文静，我在一家教育集团做项目经理。我看书还是比较杂，但是还是可能更喜欢读一些fiction。但是最近在读的几本书呢，一个是跟育儿相关的，因为我有一个11岁的孩子，马上要进入青春期，所以感觉有一些育儿方面有一些挑战，所以开始读的是一本育儿书。然后还有一本呢，我偶然在图书馆翻到的是 Tony Booth and Study Skills， 因为我本身也是教育学方向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所以我对这个学习技巧和教育方面的议题比较感兴趣。我发现 Booth 他的这个 Study Skills 其实更多的也是强调你是要 Active Learning 和 Active Memorization。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一个话题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就是当西方心理学遇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书里边其实就是对比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佛家里边对无我和这个大我的一个强调，那么和对比西方的心理学里边让我们对于自我修炼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这是我最近关注的几个话题。然后这应该是我第三次参加我们阅读时光播客的录制了，很荣幸也很高兴，当然也更期待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想法和我的故事。
我觉得你刚刚聊到就是教育相关的书，还有育儿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妈妈，然后你是教育学背景，
对，
之前又当过老师，我觉得很期待以后你推荐一本这个教育相关的书，我们一起读。
好的，好的，没问题。
哎，梁超。
大家好，我是梁超。我在做投资相关的一个工作。最近一个是最近我在学西班牙语，可能这个花的精力比较多。另外一本有影响的书叫《减伤了》。就是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它大概说的是中国商代的一些考古发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商朝这个历史其实是跟我们中国传统很多历史是有一个不大一样的一个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特别重视这种人训，所以作者主要讨论的就是这种人训的变化，就是商朝被周取代，然后这个之后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几千年的影响。所以如果大家想对中国历史脉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
觉得以后有机会就是可以考虑我们一起读一下。
梁超，你推荐一下你之前我们那个读书会推荐的那本书好不好？
觉得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
精英的傲慢，对吧？让我说的话，这本书学术气比较重，不是很好读，但是我会觉得这本书中国人读起来会有共鸣，因为我们包括从古代的所谓的这种对统治阶级的精英阶级的这种看法，包括我们很近代我们现在的曾经的马克思主义嘛，当然现在不好说怎么样，但是但是他的对这种社会制度的这种看法，然后对这种所谓的剥削阶级，我们叫做剥削阶级的这种精英阶级，我们认为精英阶级一般都是剥削阶级，然后这种阶级应该被消灭掉。然后其实这个作者倒是延续了这种的一贯的这种观点，所以他对美国的西方的这种精英制度他又进行了一轮的抨击。这个作者倒是针对论公平，他其实有很多种 很多著作其实都是在关注社会公平这个话题。这本书当然就集中在考虑是所谓的这精英主义嘛，在我们这个社会选拔呀，然后各种公司招聘呐、啊，包括这种社会资源分配呀、啊，其实都是向精英倾斜的嘛。就他认为这样的话，制度到底合理不合理？我们是不是应该靠大学文凭来筛选人才，而不是应该更公平的让每个人都去竞争？我们其实在国内的一些文化里头，还是我们会觉得西方这个制度，大家缺乏这种对公平的这种反思，包括这种对精英阶级的这种警惕，但其实并不是，只是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有机会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从他们视角，虽然不见得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观点去一定要消灭所谓的统治阶级或精英阶级，但是他的那种观点，就现在的这种更比较被主流大众接受的，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警惕，一种反省。
《精英的傲慢》这本书，说实话我没有读，但是刚才就梁昌同学说到的这个议题哈，我就也想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咱们提到精英嘛，肯定首先是精英的人群，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庭出身、家庭背景都是比较优越，然后他们自身肯定也比较努力，在学业上，然后在事业上，甚至可能在自己的一些艺术造诣和一些兴趣爱好上面，可能都会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那么其实确实这样说起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如果在我的角度来说，当然我是希望人人都平等，即使你有这么好的资源，你其实应该是更 humble、但是可能在人性里边的话，就有如果我真的有这么多的资源，我也这么多的优秀，我可能真的是多多少少很自然的心里边可能就会涌现出来这样的一份，不说傲慢情绪吧，起码说是我是这种优越感。那我想问一下梁昌同学，这本书里边有没有就是谈论一下他们这个傲慢从何而来，或者说怎么去就是去认识和对待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精英的傲慢？
从作者的观点上来讲，他认为你们这种傲慢，可能你像他这种就业嘛，他首先想到的是这种你们的文凭嘛，你们是因为文凭来决定一切嘛，所以他认为文凭这个事情很不好，很容易能让人对会让人觉得你看我是什么什么毕业，而你是没有大学文凭，那我可能是在未来的工作之中我就会得到一些优待，然后我就会瞧不起这种没有文凭的这些人。他其实是在这上面去说，但作者给出的解决方式比较极端，就说干脆我们就不靠文凭去筛选人，我们抽签来选谁上大学。
哦，他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书里边他讲的是达到一定的这个基本线了之后我们采取抽签，就他不完全是说我采取抽签，那这样的话就显然是很荒唐。
对，但作者的想法就是他要找出各种办法让大家不去为自己的学历，不去为自己的这种社会地位 来感觉去骄傲也好，你会对他产生一些优越感也好，他想去打破这个优越感。他其实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但是他的想法就是我干脆，你既然是你们觉得你们牛，那你们经过这个各层层选拔然后变成了现在这种社会地位，那我干脆就把这个选拔给他打破。
那如果这样说我觉得其实也不公平了因为刚才咱们在说学历不代表什么，但是其实我本人认为学历还是代表了一些事情，可能它不代表全部，但是你比如一个人辛辛苦苦从本科读到硕士甚至读到博士，那他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付出的努力、学习、智慧、时间、精力，其实能够让他有一些资本是在一众的求职也好或选拔里边跳脱出来。当然他如果有傲慢是肯定我觉得是不应该，我们不鼓励，但是不能全盘否认我们不能通过 qualification 或者说是文凭去选拔。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这些真正靠努力取得这些文凭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
这样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再深入的去探讨这下这本书。
好，
文静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这本书？
好的，我那一期给大家推荐的书叫《贫穷的本质》，副标题是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英文名叫 Core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我一开始其实推荐这本书呢，是被它的中文标题迷惑了，因为它的中文标题是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因为我呢虽然不算贫穷，但是呢经济方面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房贷，孩子教育，所以呢很想知道贫穷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不够努力？我和我先生其实都还挺努力的啊。是我们不够聪明？我们两个应该还可以吧？我毕竟也是，就是应该也还算 well educated。为什么？而且这个呢，和我之前看过那本《穷爸爸富爸爸》呢，有点类似，因为《穷爸爸》和《富爸爸》的开篇就提到呢，这个作者有两个爸爸，一个是他的 real biological， 他的生父，他的生父呢也是学历很高，读到了博士，而且就是教育学博士，跟我一样。但是他的爸爸直到去世之后，还有他的这个账单未付，他不是说是一种盈余的状态，但是他还有一个爸爸呢，是他的这个就是财商方面的爸爸啊，就是可能大概是高中毕业，大学都没有毕业，没有读完，但是呢却是 very rich， 是他们这个 region 里边就是屈指可数的数一数二的首富。那么我就当时其实就给我一个触动，好像并不是你努力，你受过良好的教育，你就一定能够很 rich。所以我很想读这本书，看看这个贫穷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
为了发家致富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不少书友也是因为贫穷的本质是奔着哦，这个是不是教我们如何致富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都是被这个书名有点这个误导了啊。但其实你听他的这个英文名的话是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所以他其实呢是作者，这个作者呢两个是 MIT 还是 Princeton 的这个教授啊，我忘记了啊。他们其实是从更宏观的角度，然后去探究世界贫穷落后的地方为什么在贫穷的线上挣扎。然后这两个教授呢也还是相对来说用比较科学研究的方法，他们走访了是18个国家和地区，然后从这些穷困地区人们的教育、生活、健康、医疗等各方面去进行实证研究。比如说他们会走访贫穷的村落里边，然后去看看为什么一些举措没有能够帮助他们去致富，然后并且去探究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是让这些地区真正摆脱贫困。所以然后他们花了这么几年的时间写出来这本书，我觉得不能说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性质，但是更多的也是像一个一个的故事。当然这两个作者也是因为他们这本书获得了好像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吧。
对
对，然后这个其实里边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他们谈到了几个点，比如说一个村庄是非洲还是印度，他们其实很贫穷了，可能孩子都面黄肌瘦，然后因为营养缺失，身体健康状况很差，但是他们还是每家每户都很努力的去买了电视。这个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情况来想，或者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贫穷的这个家庭来想的话，那我肯定有了钱，我要先去保证我的孩子的这营养状况，或者是让他们的身体状况更好。但是在这个地区呢，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买电视呢？他会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个电视，让我的精神世界更丰富，那我的生活简直是太看不到天日了。本身我这个贫穷地区我已经很无聊，很没意思。我就需要这个电视来给我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让我的生活更多彩。这是他讲到的一个故事，这个其实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对穷人的看法或对贫穷地区的看法还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呢，他有一个例子，好像是说是在印度的一个社区，印度，因为印度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啊，它有一些地区的话也是高楼大厦，非常有钱，然后还有很多地区的话非常落后，贫穷差距很大。他这个作者就讲到他们到这个印度地区之后呢，发现很多孩子呢就是没有去打疫苗， 但是其实呢，联合国还有一些慈善组织已经给这个地区拨款，然后让他们去用这些善款去给孩子注射疫苗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接种率还是不高，所以这个作者呢就想了三个方案，然后并且在不同的这个地，当然在一个大的地区的不同的这个村庄去实行这三种不同的方案。然后第一种方案呢，就是你打疫苗，我鼓励你大概可能是给你3块钱5块钱，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你打疫苗之后的话会给你一些这个就是
豆子啊锅啊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有豆子有锅有还有一些就是我没有说有多少钱，就是鼓励你打，哎，但是他最后的结论就是发现呢，你光给钱光让他们打疫苗不行，你还要是把这个方案，就是最佳方案是你要到他们的村落里边建立这种流动疫苗站，并且给来打疫苗的人一些奖励，这样你的钱才花在最刀刃上。而且其实这个成本，比如你很快速的进到他的村庄里边，然后让鼓励他们打疫苗，给他们一些奖励，这些的花费比你常年驻扎在村庄里边鼓励他们督促这个村民去打疫苗的成本其实反而更低。所以我感觉其实通过一个一个案例吧，然后作者给我们让我们读者去思考这个贫穷地区他们落后的原因是有哪些。当然很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是制度，是一个 system 它的不同，或者是有一些我们人为可能没法改变的一个大环境造成的落后。还有第二，更多我本人认为其实可能也是一种认知，有时候你在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你其实很难去打破自己的一些认知，然后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认知里边，你只能让自己在贫穷的状态里边不断的循环，就像我要每天很努力的工作我才能 make my ends meet， 所以这个是给我的一些启发。
对，我觉得很多细节可能我记不住了，但我记得那期我们讨论的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聊呢，可能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发家致富的这个什么有效的建议啊，或者什么比较实用的这些东西，但是从观念上面，其实我们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称自己为中产或者是伪中产，那我们从比如说中产这个状态到财富自由，它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待在我们认知和观念的这个框架和束缚里边，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或者很难再往前更进一步的一个原因。其实跟脱离贫困到实现它这个经济基本上自主啊，然后有一个这个相对有保障的生活，它可能是类似的在这方面。
对，我们其实已经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幸运了，我们不管出生还是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来说，你真的都和书中里边介绍的一些贫困地区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所以当然了，我并没有感觉很失望说啊，这本书没有告诉我发家致富的诀窍，当然我也是很感动啊，读了这本书。
对，我们这两套书，就是包括贫穷本质跟这个精英的傲慢，其实我们有一个看法啊，其实就是你会对这个社会的两极，一个是所谓的精英阶层，另外一个就是贫困阶层，这两个阶层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都会有一些认知，或者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其实我会觉得我读这两本书的一个启发，就是说其实人就是有两个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情绪取向，或者说是价值取向。一个是就是比我有钱的人，这帮人一定是钱财来路不正，都是些为富不仁的坏蛋，然后比我穷的人都是一些好吃懒做的一些懒鬼，所以他们都活该，所以会受到他们的一种待遇。我觉得这两个倾向是人很正常会有的，但是其实这两个倾向都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穷人他可能他并不是因为他好吃懒做，他可能相对来讲他还很勤劳，然后他们也并不是多么的愚蠢，他们可能只是缺乏一些基本的概念，像所谓的一些长期的规划，怎么去规划我的钱财分配，对吧？你的钱财应该是去 想办法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生活健康程度呢，还是说我去买点娱乐呀？去，对，我买个产品到底是买一个可口可乐啊，这种垃圾食品呢，还是我会买一个更健康的，让我的家人的身体状况更好？就包括他这本书里还提到所谓你的这种要不要买保险嘛，医疗保险这个事情是对穷人来讲觉得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反正我现在没得病，我为什么要把钱拿出一部分买这个东西呢？所以就穷人就是这样，穷人不是真的那么好吃懒做，也不是那么可恶。但我觉得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仇富，就是你也不要觉得贫有钱的富人都是一些为富不仁的坏蛋。就其实我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好，这个富裕阶层也好，它其实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就是首先你看他的纳税，就比你看我们每个国家，像西方国家来讲，你的财产分税那当然是富人交的税额更高了，穷人可能就是10%几的税，到了富人可能就30%几，我们新西兰好像11%最低的税率，最高是33%还是36%还是38%，我记得好像最近还提了。就所以你看他其实是跟你工作一样的时间，然后他给你付出了更多的税务，这比我们中产付的很多。而且其实对富人来讲，他其实享受社会福利其实也并没有很多。其实甚至你如果去研究新西兰的福利制度的话，很有可能有钱，不是很有可能，是有钱人享受福利制度更好更少。因为他可能更多的上公立学校，然后他不，他可能上私立学校，他上的是这种私立医院去看病。因为他其实没有任何去抢夺了别人的社会资源嘛。其实你社会资源来讲，谁占用的最多呀？其实还是底层的这些，中产占用也不多，反倒是那种穷人，你像那种赤贫，也不是算赤贫了，他能想到的社会资源是更多的，他没有什么成本，他就能想到了免费的这种义务教育，享受了免费的医疗，其实他们占用了很多，而富人占用其实很少。但是你还不提，就是富人他纳税高，他还建工厂，他给你交很多的 GST。然后最后他还养活了很多工厂，还养活了很多工人，最后他其实在社会上面产生资源不多，然后他还要被抨击，一旦其实是哪个国家都是了，一旦出现财富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家缺钱了，先想着怎么去薅点富人羊毛嘛，对吧？薅穷人肯定不可能薅啊，对吧？就以民主制度来讲，人家人数多，你想薅点中产，你想其实也不太容易，薅穷人更薅不到，他更没钱，那哪个国家都是先薅富人。
我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是我是生活在新西兰，我感觉新西兰这个国家其实是薅中产薅的比较厉害的，当然富人也薅啊，但是这样子确实保证了，因为它的福利制度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吧，所以它会最大程度的去保障这些就是贫穷人口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说它会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然后对这些单身妈妈，尤其是没有工作的多子女的单身妈妈给予租房补贴，还有生活补贴。我感觉这个国家其实是真的是，当然这些钱就是从他国库拨款，那国库其实对中产和富人的交税确实还是很高，那这样就能够让他最大程度的保持他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性和保持他的穷人的一些福利。那我个人其实说实话，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中产和一些富人阶级，但大家其实对这样的福利制度还是比较支持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虽然说我被征收了重税，或者说比较高的税吧，也不算重税吧，对比北欧国家新西兰其实税还 OK 了，但是我这样子能够保证我所居住的社会更平等更和谐更稳定，所以我愿意去为我所居住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去纳税，去做出这样的一部分或让出这样的一部分的利益。我是还蛮欣赏首先一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然后二我所身边认识的这样的一些中产和就是比较富裕人士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想法，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精英，但是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傲慢。
所以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生活里边感受到的傲慢是来自于哪里？
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这个对，因为傲慢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主观感受，就是每个人对他的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无所谓，有些人可能觉得啊，你就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其实这是一个个人的主观感受，你很难去做一个量化评估。其实我会觉得什么叫不傲慢呢？怎么就不傲慢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就是一定要去点哈腰还是怎么，这个怎么叫傲慢？
哦，这个我可以就是贡献一个例子啊，这个是当时我是在国内的体验啊，就是我们当时是和国内的顶级学府有一个这个学术交流活动啊，这个我就不提哪一个学府啊，就是排一排二的啊，你就明显感觉到他，因为我当时就是河南的一个211学校，然后他们是国内的顶尖排一排二的学校，但我们两所学校的学生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你明显我能感觉到他们就我们发言或我们在表达观点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认真的在听。他们有感觉说你们说的这些好像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他们在开始去发言和表达的时候的话，不是自信的状态，而是确实感觉是比你四方，然后唯我独尊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可能这个例子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我感觉确实他们是这个所谓的精英的傲慢。然后除此之外应该还好吧，可能也就是那就是我个人感觉所谓的这个精英的傲慢的话，还很多是来自于他受过很良好的，就是他一个是从他的学业上面，他觉得自己是已经站在了学业的高峰，他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自信的状态，不是说他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而是他对别人的一种不认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傲慢。
我觉得文静你说的这种傲慢，我感觉好像是像一种他这个位置带给他的傲慢。我所在的学校，那或者我是一个院长，我是一个院士等等，我是觉得他反倒更，你是说他不是来自于我学术特别的自信，我在这方面做的很
差。
我觉得傲慢，我反倒觉得是一种权力的傲慢，他不是真正的精英。我是觉得他拿到这个位置可能跟国内这个环境是有关了。
对，就是这确实相对来说的话，在国内你能感到的精英的傲慢可能是比在国外要更多一点吧，可能啊 possibly。
这个精英我觉得是可能打引号的，这个精英可能跟刚刚你提到那些就是经过自己很努力打拼，然后自己在事业上面在学术上面然后做到了一定的成就，这样的精英可能不能划等号。
不好说，可能还是也跟人有关，跟人有关。
人会对自己的成就，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财富成就，对吧，我很有钱，他会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有可能有些时候就会伤害到别的人的感受。当然你可能你要我们说的好一点是自信了，坏一点呢就是这种傲慢，瞧不起别人或者看不起别人，然后无形之中对别人有这种藐视的感觉嘛。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个主观感受。
但是主观感受是它有一个还蛮明显的可以去界定的，就是可能相对来说自信的话它是对自己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谈傲慢的话，傲慢可能在中文里边它不是一个褒义词吧，是贬义词的话，那可能他所指的就是他傲慢的人，或者是有傲慢他会对别人有不屑，然后对别人可能是更冷漠，然后对别人可能有不尊重，可能这个是我们在定义傲慢和自信的差别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看这些方面吧。比如我的另一个经验就是你跟这个国内特别有钱的人在一起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对你所说的内容可能也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他可能的这个思想和认识的方式啊，他会觉得你这个层级和他的这个层级的对话不在一个水平上面，可能有些人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屑于去跟你去进行深一步的交流。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傲慢吧。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能是在国内感受到那种傲慢，那就比较国内和新西兰的话，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新西兰我接触到的一些就是 受过良好教育和比较富有的人，当然呢也是因为可能我是接触他们是在这个教会里边，在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环境里边。那首先如果是忠诚的基督教教徒的话，基本上他们如果是修炼的比较好的话，那是会视大家为大同，视大家为平等，他不会是流露出那种让你不舒服的优越感和傲慢。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教会里边有一个是新西奥克兰这边著名的整形科医生，然后他在 Remira 就是新西兰那个富人区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宅子，但是他当时也就把他的宅子在圣诞节期间然后开放，然后给我们就是教友，不管是从什么国家来，什么文化背景，然后是贫穷还是富有，都邀请到家里边，然后一起来共度圣诞。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还是蛮触动的。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人物，那就是妥妥的精英阶层啦，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良好的职业，经济状态也很好，家庭也很圆满，但是他还是一视同仁，然后并且是很乐于跟大家分享。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我想要成为的一个榜样吧。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在国内是不是很难想象。
梁超呢？
梁超我刚才其实想问啊，我觉得他因为是做投资嘛，应该服务过很多这个精英阶级或者是这个经济比较富足阶级，我很想听听他的故事。
这个我会有两个看法的，就是第一个是就是人是有不同的，人是有这种每个人之间无论是天赋秉性还是这种所谓的我们认为的一些认知啊智商啊，它是有很多不同的。你真的很难让两个完完全全就背景不一样的人在一块儿能聊得特别嗨，其实这个事情其实你要想到它不太可能。你把一个大学教授拉过来，然后再把一个可能是一个是就我们中国的岛人的福利就拉在一起，两个人站在一起，他怎么可能去聊得很就他俩见识水平他确实不大一样。其实我们其实很难，就是我们要正视这一点，其实是不同背景的人他不太可能真正做到了这种所谓的很这种充分的交流，其实这事挺难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有些时候呢是真的没办法交流，有些情况下是可能是人家想跟你交流但是你没有话题可说。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特点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的特点啊，我们有一次好像是一个诺贝尔澳大请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澳大做一些演讲，然后他要求每个老师就可以去申请一段时间，就半个小时也好，就是你会跟他聊几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对很多哪怕是澳大教授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就哪怕我给你时间给你机会让你去聊，你聊什么，你跟人家怎么聊，他们都会觉得这事情不大好处理。我们平时想想如果比尔盖茨站在你面前你跟他聊什么，就给你们两个人一天或者几个小时时间你聊啥，你其实你也很难找出话题来聊的。那你更别说哪怕再找一个背景更差的，就更他怎么聊呢，他两个人怎么可能聊一起呢。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很多情况下可能人家只是说我们没有话题可聊，或者说你的思考问题我已经想过了，他可能就没话可说，但可能对另外一方就觉得啊，你看你不愿意听我你傲慢，可能这种主观感受是会有。但是我会觉得第一是这种主观感受它永远是存在的，我没办法真的完全去把它忽视它，或者把它去想各种办法去把它啊，我怎么把精英阶层打下来让他被迫去听我的话。那其实是还有第二个要求呢，我们其实对这种充分的交流比这个充分交流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发言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发言要得到尊重。我觉得大家可能更重视这个东西，就我的观点无论就是说你认可还不认可，或者你觉得我唠还不唠，但是我的观点要发平等的去说出来，我的意见要得到社会平等的这种尊重。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已经解决的一个办法。为什么在西方社会那就是选票嘛，就无论任何人任何事情当我们做政策决策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公投的时候还是去做一些政策选择的时候，我们投了一个票是平等的，就至少我们的观点 会被平等的接触到。富人他也不是一个人能投十票，还不是，他也是一票，你也是一票。因为我们有这个机制存在，所以我们会首先我们的意见得到尊重，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表达意见的权利，所以就被迫让这帮人，就所谓的平时他可能不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他过来要重视你的意见，跟你去讲，跟你去沟通。因为如果说真的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他做很多政策决定的时候可以不跟你沟通的，我就这么定了，我觉得这样对。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的这种，你要说到又回到制度的这种特点上，他不是一个政策出错了，他可能出的也是正确的，但是他因为他我政策决策的时候不需要你，没有权利去干涉我，最后就是他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他就把它公布出来。那这种情况下，你既然没有被听到，然后你直接公布了，虽然是个好的政策，但我觉得我还有点不太满意。虽然是好的，但我还是因为你没给我解释。可是你在西方来讲，你就会发现一个政策的从制定到往外真正的实行处理，他会一轮一轮的去征求底层人意见，一轮一轮的去做所谓政策宣讲。为什么呢？因为就底层人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跟他讲的话，他真给你投没了。就所谓包括脱欧这件事情，就包括美国的很多一些特朗普上台，这都是你当时没有跟我讲清楚，你没有说好这个利弊，那我当时做决策的时候真的是管你，整个国家政策就会转向。所以我觉得比起让两方去一定要充分的沟通，首先是你要有一个机制让他们被迫去听我的权利，我的意见，我的利益能够尊重，这就可以了。然后慢慢再去希望以后社会的发展让大家的真的见识各方面都会比较接近，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进行更好的一些沟通。当然如果说整个国家都是文盲率比较高的话，它确实很难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决策的，因为大家都水平比较低。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个的这种教育水平都会提高的话，它对一些政策决策也会做得出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会想这两方面呢，第一就是说这种主观感受你们要承认了，它肯定是要存在很长时间的。第二是我们必须去追求让他们必须听，去让他们去想办法打破它，怎么还不如去先把你的意见得到尊重，我们有一个尊重你意见的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够了。然后在之后再说我们可能才能去谈可能会有更平等的社会呀、或者沟通更充分的社会呀。这是我的三个看法。然后你们呢，有什么补充的呢？
我觉得梁超讲的聊的其实挺充分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会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去录制。我觉得精英的傲慢呢，就是他两本书都是针对这个比如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然后这种不公平啊，然后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社会问题去探讨。那精英的傲慢呢，这本书是从精英的这方这个位置然后去聊。那贫穷的本质呢，是更多的关注这个贫穷的这个底层，然后去他们是为什么导致这样的贫困。但我觉得就是刚刚在讲就是这种傲慢可能是一种感受上的个人主观感受，然后你让对方的有发言权，然后被得到尊重。包括精英的傲慢里面就提到，然后去他希望能推动这个不仅仅是这种筛选制。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共产主义，就是我们过去共产主义的一些这个探索，然后是美好的愿望，然后后来就是带来的那个结果是就是很可怕啊，你包括德国啊，包括这个苏联啊。
但是其实说到共产主义的话，大家还在说其实新西兰的工党他们其实更像共产主义的像理念。
对，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精英傲慢这本书作者推动这么一种风气。其实在西方来讲，其实西方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大家更对富人有很深的这种仇恨，就不说仇恨了，就是这种敌意，他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可能会利用你们的财富地位然后做出很多坏事情。其实 我在这边的接受，包括在国内，就是国内可能少一些，这边比较多一些，就我接受的所有的这种所谓的 在这边其实算是上亿的资产肯定是巨富了，他们几乎都是让我来讲都是很不错的人，就无论就刨出他的财富本身来讲，他本身那种人格也都很好，都是也很 nice， 非常乐于去做很多公益事业呀，包括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很重视家庭教育。我其实很难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就是国内那种就那种状态，当然我至少它不符合我的想象，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富家的这些子弟都是一个个都是什么富二代啊、飙车党啊、乱七八糟胡搞啊，就其实不是。从反正我在这边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人，也几十倍也是有的，但他几乎对每一个人我都会觉得他们都很好，所以我会回来去反思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过去对富人的这种标签儿。是不是也是一种标签化，可能是也是一种你不说是偏见也好还是歧视也好，我们其实是我们歧视一个穷人，其实在社会上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如果我们尤其在西方社会了，就是你看有色人种你如果歧视他的话，整个社会反响非常大，很快就有各种舆论去指责你。但是呢你要想想，如果在西方这个社会你如果是攻击一个富人，其实你很难去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富人说呀，我这帮人，你像美国也是，世界首富也好啊，这个比尔盖茨也好，你是马斯克也好，那大家其实对你的攻击其实挺多的。但是其实如果像一个富人想上来说争取点同情，你看他们都在攻击我，其实社会上对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同情，觉得可能你富人就应该，对吧？你既然这么多钱了，那你就应该承受这些东西。但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背后是一种不大公平的事情，就是每一个社会它总会在一种发展制度下会产生几个跑得很靠前的这些人，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会无论是他们的见识好还是运气好还是他们勤，我觉得勤劳这个东西应该大家都勤劳，可能他们的这种财富积累可能也就是一种，一个是可能就是这种见识或者是机会，还真的是确实有运气的成分，很多人确实运气好，很多人会走得很靠前，但这种靠前这些人你怎么去处理他？你是把他们干脆像我们共产主义把他就干脆去抹杀掉，就不允许出现这种人，还是说我们怎么去利用他，让他们去给社会做更好的贡献？因为其实他们自己也很本身就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无论是我不知道是他们是真是本心啊，我是内心深处怎么想给社会做贡献，还是说他真的是。因为你说实话任何一个国家的巨富这阶层都是众矢之的啊，他其实会觉得很危险的。我们回去看洛克菲勒那个年代，就被他自包括从大通摩根，对，摩根家族，每次美国出现一些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家都是会被很多人围攻的，他甚至说有些时候是很多老百姓就围到他家门口去指责他，就你们这些为富不仁，然后造成我们这种银行业的金融危机。他们其实本身是很恐惧的。说实话，我们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在美国，就他们也很怕出现这种情况。就像说，这种人，你像我们这边一个富人，如果受到这种，无论是被大家攻击了，还是被大家真的均了贫富了，其实社会对他来讲，觉得你就应该。他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弱势群体。所以我会觉得你怎么去利用这些人，你让他既然他有这个社会财富，让他想办法去给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他可以建更多的厂，他可以去做更多的慈善事业，而不是说一上来就去指责他，你们这些人都是坏蛋，我们要消灭你。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对西方社会来讲也是现在一个问题，大家对这种所谓的富裕阶层过于敌视了，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得到一个公平对待，无论他是穷人还是富人，穷人不应该得到被到歧视，就是认为我们都是好吃懒做的一些人，他们可能穷人也应该得到很多机会，让他去有机会去摆脱他自己的状态。那另一方面来讲，你也不要去歧视一个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这种为富不仁，都是坏蛋，看你们都是对，恨不得把你们财产都均了。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应该警惕的影响。就你说真的说是你就算选举来讲，无论是新西兰也好，在美国也好。最大的选举的力量都不是来源于富，其实都是来源于工会。我们去想的话，你像那个我们新西兰的工党，为嘛也会认为是无产阶级，对吧？他们其实是 工人的力量，因为人数多嘛，中产阶级力量其实还是很大。
所以其实刚才梁超说到了一个这个富人，我们当时在贫穷的本质这期讨论会的时候也讨论到了这个穷人跟富人的差别啊，然后大家其实结论也类似，就是说其实富人他并不是像我们想的一样就好像是为富不仁，他们其实都还是大多数都是很努力很聪慧，有很比较受过良好教育，然后有比较好的智商，然后也会有一颗善良和比较慷慨的心。那我个人其实确实我大家当时也对这个聊的比较多啊，那我其实觉得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比如如果是富人大部分是通过做生意或者是通过一个资产的这样的逐渐的积累，那么你但凡涉及到生意的话，你有一个其实是你一定要，我们不说剥削吧，但是你一定其实是通过别人来赚钱，就比如说就是你的员工，他可能生产的在市场上的价值比如说是有三，那你其实从他身上你是抽取了那一部分的这个利益，你抽取的这个一的利益，但是我们并不是就通过这个就说你的富人你在剥削，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富人或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搭的商业帝，没有一个这个富人搭建的这个商业帝国的话，那这个员工可能他根本也没有机会去争取他被抽取一之后的那个剩余的部分。所以我们当时就讨论，其实确实富人之所以他财富积累到一部分，或者说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并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出身好和运气好，他们其实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精力。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反例嘛，比如说这些破产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津巴布韦啊，那比如说这个阿根廷也曾经出现过后边有人就是大发福利，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哪里？他的问题就是他要把这些奶牛全部杀掉，好，我们一起分肉吃。他的问题就是不可持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当我们聊到这个社会公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效率和公平怎么去平衡？我觉得新西兰它就有一点像，就是可能过几年，隔几年工党上台，工党上台了呢，就把这个社会公平拉一拉，多发福利，然后多收割富人，当然了，就是最难受的可能是中产，因为中产更容易被宰，那之后过几年可能这个经济各方面，然后这个就是打压太严重了，那可能就怨气比较重了，那国家党上台，然后它可能也是一种民主制度平衡的一种方式吧。
哎，但是这个说到的话，我就联想到我们贫穷的本质里边这本书啊，就是工党它确实在新西兰的工党它非常为弱势群体考虑，然后它给弱势群体发了很多钱，然后也给他们很多的优待，但是弱势群体就真的很努力的自己去创造财富了吗？他们就真的成为了可持续性创造和发展的这样的一群人吗？我觉得好像并没有。在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西兰社会的话，教育水平更落后，就是他在PISA test 里边学生的整体学术表现连年下降，然后弱势群体比如毛利和岛裔的青年的犯罪率攀升，其实在工党大发福利的这个前提或这个举措下，好像并没有真正给弱势群体一个可持续发展和他们真正改变贫穷状态的强有力的推手。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探索到就是那贫困的来源、
对，所以就是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一次，就是贫穷的本质，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需要做的更多，而不是简单的发钱。
对，
你要想改变人的一个贫穷状态，他要从认知，他从教育各方面都要去做工作，而不是只是单独的发钱。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的，其实西方对过去几十年对就高福利国家一个问题，就是他把很多的东西都简单化，好像只要发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不是，就穷人就不是穷人了，就是这种下面人他需要关注点很多，他需要从家庭的这种氛围进行纠正， 他进行从小的上学各种方面各种方向、啊、就一些强制的一些认知，就是说其实是过去大家有点过于自由的情况下，就我们尤其是西方没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嘛，对吧，造成结果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上学，就人家可能初中毕业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了，我去当一个什么水工电工木工管工收入很高了，我为什么要上学呢，就是我可能甚至说有些这个问题可能不单单是一些穷人吃福利的人，还有一些不吃福利的，但他可能从事的工作也是这种水工管工电工，他自己认知其实也不高，所以为什么美国会选出特朗普呢，那所谓你我们说美国这种什么红脖子那可不穷啊，一点都不穷啊，美国总统主们可是个个的都是百万富翁啊，但是问题是你看他出现在很多情况下的时候，他的角色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这些人都没有得到一些很好的关注，就是教育还回到了嘛，教育的本质它不是说为了让你解决贫富问题，它不是单纯让你去找工作的，就它其实是会给你一种社会认知，一种所谓的认知能力，你对很多的这种未来的这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选择的时候你会做得更好一些。
哎，所以对，所以梁超，你在说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也就想结合，这个精英的这个话题啊，就我认识的在新西兰的精英，或者说是爸爸妈妈想要把孩子培养成精英的方向，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他们很在乎的一点，就是这个孩子的性格，要懂得社交，然后要懂得尊重不同的人，然后要懂得尊重差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非常欣赏和敬佩的一个对精英的培养的方向，就真正的精，他们认为真正的精英其实是能够有大爱有博爱，然后去求通纯义，去真正做到平等和尊重，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精英。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其实真的还挺难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很感动的一地方吧，就是在我起码我在新西兰接触到的爸爸妈妈在想要在把孩子培养成精英的这条道路上面还是蛮重视这个方面的培养。
那我们回过来就是回顾一些就是准备这期分享会的主题和问题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的印象深刻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贫穷的本质这个话题，还有对这个穷人和富人的差别话题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当时讨论的也还蛮热烈的，但大家其实到最后也没有好像也有一些结论，就比如说其实富人他们可能认知，富人和穷人认知肯定是有差别，就包括像刚才梁超说那个例子，工会和这个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帮助工人一起去斗争去争取他们的权利，其实也是慢慢改变了他们的认知，然后付诸行动，然后去帮助他们争取多更多的权益，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水平跟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可能也要改变我的认知，这样才能让我有更富足的生活吧。
嗯，我的话我还是觉得我们人要警惕两种倾向，就是不要觉得穷人都是理所当然，他们就是活该。我们要不觉得富人都是一帮坏蛋，都是为富不仁。穷人的利益我们要尊重，富人的利益我们也要尊重，我们自己的利益更要尊重了。我们积极的为自己的发声，去合法的去获得自己的财富，这事挺高尚的，这不是一个道德怎么就好像对道德不大好。低劣的事情啊，不是的，对。
所以其实我让我又想到我们讨论过的另外的一本书，就是关于政治的那本，叫可能性的艺术。
可能性的艺术，对对对
对。那本书提到就是观念的转变是通过什么呢？首先我觉得民主制度是给了很好的这样一个框架，让不同方都能发声，然后呢他的观念和各个方面的规范的改进是通过一场一场的社会运动，然后大家的观念也在推动着这个制度，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你像刚刚梁超讲的，你要去主动的去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去争取，你不能输了，然后你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 你选举的或者这个愿望什么的，你就掀桌子。那这是泰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就是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些背后其实都需要这个共识，需要这个观念上的升级。包括我们聊到就是华人可能就觉得啊，我不是弱势群体，其实不是，你是弱势群体你才要发声，而是你的利益你觉得不受损了，你觉得自己这样不公平，你就要发声。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发声，大家这种碰撞，这种博弈，最终得到一个局面，这个局面这样定下来的规则大家都去遵守，我是觉得这是民主制度它比较可持续，它的弹性很强，然后生命力也很强的一个原因。
对，而且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它不是单次博弈，就是我啊，就是什么我祖宗之法只要定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完美了，就不用改，它是一个多次博弈过程，它每次每次去修正，每次每次去改变，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根据当时的这种各种情这种客观条件，它是会对，它是多次博弈，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每四年一次嘛，大选每四年一次嘛，每四年纠正一次，看看我们过去四年做的好不好，是不是有些过错过分了，我们下四年的纠纠偏，它是多次的去博弈，反复的去长期的这种博弈，一次一次的，它最后会慢慢的去做更改善更好。你不要寄希望于一次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这事其实从现实层面上来讲我是觉得不太存在的。
而且你解决了一个问题还会有另一个问题出现，问题是会永远存在的。
我会觉得问题会变少了，就我会觉得会你像至少问题的严重程度会小了。你像最以前大家博弈的时候都要去人头落地啊，换一个皇帝换一个朝代，那社会成本付出的相当大了，动不动就是全国人口减三分之一减二分之一。现在你看至少我们面临问题不是掉脑袋了，然后我们又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啊，每四年一次嘛，对吧，其实是每两年就有一次纠偏了，四年是一个总统了，像美国了，四年是选总统，两年是选议会，其实是很频繁的去纠正了。
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梁朝，因为你往回比如说看几百年或者看的时间更久，当然我同意你讲的其实在变好，我们解决矛盾的方式再也不是那种动不动人头落地，动不动要消灭对方，但是我们往回看五十年看得近一点，那科技的急速的发展它其实放大了这种贫富差距，因为只有极少的头部的那些人他的能力可以被这个通过科技通过技术被极大的放大，他积聚起来然后极大的这种财富和事业，更多的人可能你是没有在那个智力线或者是那个教育认知线之上，就是这个线在不停的拉高，那这个问题你觉得有什么解法？
拉高的是两条线，就是一个是富人对他的财富的总量也在增加，其实穷人所受到的这种境遇它也在，它其实两条线，它并不是一条线在一个劲儿往上走，而底层人的财富都没法发生变化，其实它也在发生变化。就你拿美国举例来讲，大家会觉得啊，我们什么好像二十年前的这种工资水平是没变的，你单纯看工资好像没变，但问题是你享受到的产品是价值增加了很多，以前一件牛仔裤也好一个什么也好其实很贵的，然后因为现在你的工资没变，但你的物价便宜了，你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了这个小电器也好，像衣服也好，饰品也好，乱七八糟东西。我会觉得这是两条线都一直在往上走。但你说这些人，我们只是单纯拿出一条线来讲，觉得好像是挺不错，挺危险。那其实你如果两条线都往上走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还是可以接受。当然我们是不是要在上面再加，因为他们确实是通过技术的手段，他财富积累速度过去可能需要几代人积累的，现在可能就是几十年十几年就搞定了，我们要不要收个什么巨富税，对吧，这种对大科技征税反正现在也是个潮流了，就我们要不要征收一个什么100亿以上的资产要交多少，其实我们要不要交 你如果让我现在给一个很好的决答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你说要不要，这是可以讨论的。其实你如果我说的话，美国这几个头部的这个副本还是不错的，巴菲特也好，比尔盖茨也好，马克思也好，马斯克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财富在推动人类进步，确实在推动人类进步啊。比尔盖茨投了很多项目，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无论是他的这种所谓的核中核项目啊，他这种环保的项目啊，都做得很好，疫苗项目啊。像马斯克想办法拿着钱去带，我们要拿钱去带所有人去火星，这也是对人类的科技很大进步。至少这几个头部的这几个富翁，我觉得他们的素养也在提升。就我们去观察的话，其实是每一代的富人的素养，他们是在提升。从洛克菲勒那一代只会去攒，到现在的比尔盖茨、巴菲特，包括新一代的马斯克他们这一代，其实他们也在变。他们的素养，他们真的是以慢慢慢慢开始推动社会的进步，他们力量还是很大的，就还是利用好他们力量，让他们去好好的去给人类做贡献。我觉得这个比剥夺他们的财富要好的很多。
好多人去盯着富人去批判，也需要有人可以为富人说一说话，就是也是一个博弈了。就是我觉得包括话语权，包括一件事情到底应该这样对还是那样对。就观点需要博弈，那规则需要博弈，大家的利益分配需要博弈。我觉得就是不期待就是一次它能进入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它可以多次的去调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面对复杂问题的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心态和解决方案。最后用一句话推荐一下这本书，就文静先来吧。
《贫穷的本质》这本书是由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著的，有关于学术方向但是也有很生动的案例的书。这本书虽然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贫穷的本质，但是对我们个人对也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推荐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好好读一读。谢谢。
好吧，然后这个《精英的傲慢》这本书，大家如果对西方对怎么对这种精英阶层的看法，他们怎么反思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对，它虽然比较难读，但是如果你读下去的话，还是挺有收获的。
那最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两本书的主题，就还有什么书籍你们想会要推荐作为就是这两本书的延伸阅读的？
那像我这块的话就是穷爸爸富爸爸，我觉得这个虽然是比较经典，但是其实还是很值得一读。
那我永远推荐可能性的艺术。我觉得因为我们华人其实对政治过去都不大感兴趣，甚至说我们可能只听到了一种宣传，就是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对吧，劫富济贫，然后消灭资本阶级。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可能性的艺术，它会对西方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然后包括问题有很多的探讨。我觉得既然华人在国外生活，你还是要对这个社会制度有一些更好的了解，他会能够告诉你怎么去为自己的利益发声，怎么去看待当前的一些问题，不要着急，慢慢来，还是会变得更好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的。我是
慢慢的正能量比心。
他真的是正能量，我是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我不是说忽悠大家，或者说只是纯粹喊口号。我会真是觉得，你从冷静思考下来，理性判断，世界还是变得越来越好。
是的。
那好，那感谢两位主持人文静和梁超分出时间参加今天的录制。我们下期见。
我们也感谢主持人安迪。
拜拜，大家拜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阅读时光 Podcast。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 Apple Podcast 或者其他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收藏关注，就会带给我们继续制作播客的动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读书会，可以通过 Podcast 下方的微信和邮件联系我们，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